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三、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共海外追税引发新一轮富豪移民潮，第二个是日进亚洲，北戴河的习近平并不轻松，第三个是美国扩大签证申请的自媒体审查。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6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6号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的收紧出生公民权的政策，打击外国公民赴美生育旅游，并扩大不符合出生公民权资格的人群范围。川普当天在白宫签署的第一项行政命令，针对外国公民以旅游签证等身份赴美生产，让新生儿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行为。川普和他的高级顾问表示，这项行政命令旨在遏制利用美国出生公民权制度，获取公民身份的做法，具体执行细节还没有公布。川普随后又签署了第二项行政命令，扩大不符合出生公民权资格的人群定义，进一步的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包括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的子女，被认定为外国敌对人员的子女，以及通过欺诈方式赴美从事生育旅游的母亲所生的子女。行政命令还提出，如果未来国会修改法律，取消美国海外属地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相关规定也会适用于波多黎各等美国属地出生者。不过呢，目前相关法律刚刚提出，所以通过的可能性并不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7月以6-3裁定，限制联邦法院发布全国性的禁令，为川普政府继续推进限制出生公民权政策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不过最高法院并没有裁定川普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本身是否符合宪法，因此这项政策预计还会面临新的司法挑战。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法广报道，美国政府8月6号宣布扩大对外国签证申请人社会媒体审查范围，外国记者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的公民申请美国签证也将会接受社交媒体的背景审查。这项措施反映了川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和签证政策的意图。美国国务院表示，扩大社交媒体审查旨在确认签证申请人符合美国法律规定，并确保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国务院要求申请人公开社交媒体账号，以便政府进行审核。这项规定此前已经适用于国际学生签证和文化交流项目的签证申请人，现在进一步的扩大到外国记者和加拿大、墨西哥公民。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天在推特分享了国务院内部文件，证实美国将扩大社交媒体的审查范围。不过非政府组织批评这项政策侵犯个人隐私，担心政府扩大监控范围将会影响言论自由和新闻采访。川普重返白宫之后，把打击非法移民列为施政重点，在推动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的同时，也持续的收紧入境政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签证是一种特殊待遇，而不是一项权利。此外，美国有一项新的规定近期将会生效，就是外国记者未来每次在美国停留的时间240天，也就是大概是8个月，期满之后可以申请延期，就是不给你一年，就给你掐着半中腰，让你很难受那种，小气。第三条新闻，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6号签署行政命令，对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的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加征关税，鼓励企业将供应链和制造业迁回美国，削弱中国在多晶硅产业的主导地位。根据这项行政命令， 含有多晶硅的产品将加征 15% 的关税，并设定每公斤21美元的多晶硅最低价格，以及每瓦22美分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最低价格。新的措施将会在行政命令签署的120天以后，也就是12月初生效。美国政府一年前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规定启动国家安全调查。白宫表示，这项措施旨在保护美国工业，降低关键产品供应链对外国企业的依赖。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美国虽然生产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但是关键供应链需要回流美国。加征关税的目的就是向企业发出明确信号，鼓励企业赴美投资建厂。川普说，这项措施主要是针对中国，设定最低价格也是为了防止中国企业以低价倾销产品。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占全球多晶硅产量 90% 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新疆。相比之下，美国在全球多晶硅市场的份额从05年的 50% 降到2024年的不到 2%， 所以这项关税，新的关税将会在现有关税的基础上实施。目前中国美国已经根据贸易协议对欧盟日本的相关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对英国的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也就是说在这上面再加。第三条，第四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8月6号通过了共和党参议员然德·保罗提出的动议，建议藐视国会罪起诉美国前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保罗长期批评福奇在新冠疫情期间的防疫政策，他就是恨他。那福奇现年85岁，2022年退休，他上个星期出席国土安全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100多次引用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赋予他的反自证其罪的权利，拒绝回答委员会提出的问题。福奇领导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38年，他是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川普和保守派人士长期批评福奇推广新冠疫苗等防疫措施。前总统拜登在2025年的1月预先赦免福奇，避免他因为新冠疫情期间的工作或者是相关决定遭到有政治动机的起诉，但是赦免范围不包括此后的行为。福奇则表示，保罗要求他出席听证会只是为了逼迫他作证，以配合保罗过去多次公开宣称要把他送进监狱的说法。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共和党参议员认为，福奇既然获得了拜登总统的特赦，他拒绝回答委员会的问题，就违反了他们的传票。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宪法专家乔纳森·特利表示，赦免对证人引用这个第五修正案的能力的影响不明确，到底有什么影响？这个参议院共和党的参议员说，你既然得到总统的特赦，那你就不应该再引用这个第五修正案来拒绝回答问题。所以但这个宪法专家乔纳森特利说，他说这个影响有多大不知道，因为没有这个案例。但是其他学者认为，福奇援引这个第五修正案是恰当的，因为他的赦免期在参议院听证会召开前18个月结束，所以这意味着他可能面临指控。而且呢，然德保罗多年来一直说要把福奇送进监狱，那我回答他的问题，他就把我送进监狱，怎么行？所以这现在这个争议还是很大。这是第四、第五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对伊朗持续5个月的战争，美军已经消耗了全球库存中大部分的陆基远程精确导弹。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 和 PRSM 精确制导导弹几乎都用完了，几乎都打光了啊。那么美军还消耗了将近一半战斧式巡航导弹。报道指出，美国政府内部正在讨论高强度消耗是否会削弱应对其他区域危机的能力啊。路透社指出，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军无法继续打击伊朗，而是这些远程导弹原本是美国应对西太平洋冲突的核心武器。西太平洋不就是中国吗？那更大的压力来自军工的产能。那与此同时呢，美军防空拦截弹的库存也持续下降。从2月到7月，美军消耗了 65% 的爱国者拦截弹。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也减少了 40%， 也剩下 60%。那伊朗战争暴露的不是美国没有导弹可用，而是美国有限的高端导弹库存，它必须同时支撑中东、欧洲、印太多个战略方向。它这个它库存并不多，所以实际上美国的战略对手已经看得很清楚，美国的全球威慑看上去是覆盖全世界，但背后其实它依靠的是数量有限、补充很缓慢，而且必须在不同战场之间反复挪用的一个同一批高端武器。所以这件事情被你的对手看穿了啊。所以川普政府把这个一场仗把自己打了个底调啊。这是第五条。第六条新闻，综合报道，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办公室8月6号发表声明，声明表示麦康奈尔今天出院，那么离开麦康复中心返回家中继续接受治疗。声明表示，麦康奈尔将暂停参议院工作直到今年秋天。声明表示，根据医生的建议，麦康奈尔将会在家中接受密集的物理治疗，康复期间将继续和办公室团队以及参议院同事保持联系，处理重要事务。麦康奈尔现年84岁，他的健康问题引发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角力啊，批评者高度怀疑麦康奈尔的真实情况被掩盖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恩图今天对记者说，他说甚至我都没见过麦康奈尔，意思就是他到底怎么样我不清楚啊。所以实际上麦康奈尔用这种方式刷存在感，我认为他是在刷存在感。这是第六条新闻，中国香港媒体报道，有60年历史的香港岭南大学学生会8月6号宣布解散。香港专上学院的学生组织日渐凋零，这件事情反映香港公民社会的衰亡。近年香港多所大学学生会陆续解散或者停止运作，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教育大学。岭南大学学生会解散之后，香港传统大学的学生组织进一步的走向终结。岭南大学学生会当天晚上在脸书上发文表示，学生会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解散的决议。岭南大学学生会说，自从1967年成立到现在，岭大学生会始终秉持团结互助精神，和校方保持密切联系，为全体岭南同学谋求福祉。学生会多年来致力关注社会议题，以不同的形式推广会员对社会意识和责任感，推动香港社会进步。学生会指出，近年校园内外形势出现变化，在平衡各种因素下，学生会做出解散的艰难决定。今年2月，香港社会运动扮演重要角色的香港专上学生联会表决启动解散程序，结束68年的历史。 岭南大学学生会副会长兼学联，刚才讲的这个专上学生联会就简称叫学联，兼学联主席赖卓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近年香港各大学学生会陆续解散，学联内部近几个月开始讨论解散的事宜，并且在8月6号上午召开会议，全体成员一致通过启动解散程序。赖卓贤说，这是一个无奈而沉重的决定，学联拥有悠久的历史和重要的意义，要结束这个组织并不容易。香港社会走在最前沿的是谁？大学生。大学生的组织已经没办法在香港生存，说明原来的那个香港真的已经死了。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一评新闻网公布最新台北市长网络民调，有29754人参与了投票，投票结果显示，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支持率是 51.71%，领先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的 46.66%， 双方差5个点，差1502票。那媒体人詹凌瑜分析指出，这份民调的重点不在于领先幅度，而在于蒋万安的现任优势正在缩小。他说蒋万安拥有4年的执政经历，有台北市政府的资源，有媒体曝光的优势，而沈柏阳投入选战只有2个月时间，两三个月吧，不止2个月，两三个月的时间。竞选主视觉也刚刚开始公布，理论上现任市长应该大幅领先，而不是陷入一个势均力敌的局面。所以詹凌瑜认为，蒋万安只领先了5个点，反映一部分选民对蒋万安4年的施政的评价，包括内湖淹水啊、食品安全事件啊、施政危机处理等等，可能会影响他的支持度。他说，蒋万安过去依靠家族背景和个人形象取得了一定的政治优势，但是现在正在面临执政成绩的检验。不过呢，詹凌瑜也强调，网络民调存在样本结构和动员效应的局限，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正式的民调。但是他认为蒋万安在网络声量上也只是小幅领先，显示年底台北市长选战充满变数。就是这个民调不一定准确，但是它说明一些问题啊。第八条新闻，美联社报道，国际足联8月4号就引入外部资本运营世界杯赛事的计划公开道歉，但是欧洲足协8月6号表示，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失去信心，所以维持抵制国际足联赛事的立场。欧洲足联发表声明指出，撤回抵制有两个前提，一，国际足联必须正式，国际足联必须正式撤回引入外部资本运营世界杯赛事的计划，正式撤回。第二，保证以后不再提类似的方案。这两个条件目前还没得到满足，所以我们要继续抵制。那么欧洲足联强调，虽然国际足联日前已经表示获得会员与会成员一致支持，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欧洲足联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失去信心的立场。那么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协会联合会同样批评因凡蒂诺严重滥用主席的权力。英格兰足球总会也撤回了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国际特色组织表示，这场危机凸显国际足联有必要推动治理改革。那么国际足联日前在摩洛哥召开高层会议之后表示，与会成员一致支持因凡蒂诺继续担任主席， 就引入外部资本运营世界杯赛事计划公开道歉，并承诺未来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希望能够恢复外界对国际足联的信任。不过欧洲足协认为国际足联所谓的一致支持只是英凡蒂诺任命的管理层的表态，并不能改变当前的治理危机。这欧洲足联对英凡蒂诺非常痛恨啊。第九条新闻，财经网报道，人工智能正在推动中国短剧加速出海，东南亚、拉美、中东成为主要的增长市场。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上线的 AI 短剧15万部，15.3万部，很大，量非常大，比上个季度增加了3.1万。那么业内人士估计，目前每个月至少有1000部中国短剧进入海外市场。那么 AI 大幅的降低了制作成本，它只有真人剧短剧的1/10的成本，所以推动内容供应快速的增长。那市场研究预计今年海外短剧市场规模将会超过60亿美元，同比增长60%以上。今年第一季度全球短剧 APP 下载量达到8.5亿次，同比增长140%。但是应用内购买收入仅增长20%，7.5亿美元，收入增长连续2个季度放慢。分析认为，北美付费市场逐渐的饱和，但是东南亚、拉美、印度虽然贡献全球75%以上的下载量，但是都是免费，所以用户增长没有转化为收入。那与此同时，中国企业持续的加码海外布局，点众科技宣布投入1.5亿美元发展海外事业，听花岛杭州掌完也计划投资10亿美元，发展10亿人民币发展 AI 短剧，打造全球短剧平台。不过多家上市公司因为持续投入 AI 短剧制作、海外推广和用家获客，成本明显的上升那么部分企业亏损扩大。所以业内人士认为 AI 解决了短剧产能不足的问题，但是真正的瓶颈转向什么呢？内容一个是内容，一内容的质量，一个是商业变现，还有就是海外市场的接受程度。那随着各国加强 AI 内容的监管，加上海外影视行业对 AI 替代创作者的争议，所以 AI 短剧到底能够在海外变成啥情况，还有待继续验证。这是第九、第十。CNBC 报道，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7月24日发布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公告，对离岸信托的设立、存续、收益分配、终止各个环节征税，税率统一20%。那新规要求纳税人必须在10月22日之前完成历史未缴的税款补税。公告还要求2023年1月1日以后设立的离岸信托原则上要补3年的税。2025年以前通过离岸信托获得的收益也必须一次性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申报纳税。报道指出，新规公布之后，香港、新加坡财富管理行业大地震。那么律师事务所说，来自中国的富裕家庭、私人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咨询电话都打爆了。客户希望确认自己是不是属于征税对象，需要缴纳多少税款，以及如何赶在90天宽限期内结束完成申报。香港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守文说，不少客户、受托人和专业顾问到现在还在震惊之中。新加坡瑞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佳明他形容说，这是中国私人财富规划的分水岭，不少客户开始评估出售哪些资产来筹措税款。 律师指出，真正的困难不是计算税额，而是筹集现金。因为很多离岸信托，它持有的都是那些未上市的股权、IPO 前的股份、房地产，这些资产呢，流动性比较差，那流动性比较差就不容易变现，而且还有很多历史交易记录，很难完整的追溯，所以利用信托资金来缴税本身会引发新的税务问题，所以很多富豪就在考虑什么呢？出售资产，或者是融资，要么呢就跟税局讲分期付款。那很多客户决定，已经决定啊，怎么办呢？出售投资组合，缴税。其中流动性最高的资产一定是最先卖，流动性高的要么就是香港上市股票，要么就是 A 股股票。一定是最先卖这两种。花旗经济学家余向荣认为，中国企业创始人通过离岸信托持有港股啊，那为了满足新规定的要求，那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减持港股。报道指出，在出台统一规定之前，实际上上海、深圳、江苏等地税务部门已经开始调查离岸信托，并且在部分案例中已经按照 20% 的税率在征税。今年上半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 13%, 明显高于往年。其中有一个原因跟什么有关？就跟股票交易有关。所以与此同时，中国近期又加强了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今年5月，富途控股、老虎国际、长桥证券跨境券商被立案调查罚款。那么中国证监会等八个部门联合启动2年期的专项整治，全面打击境外证券、期货和基金交易、跨境交易啊。那报道指出，香港保险市场同样受到冲击。金融时报报道，市场担忧中国对香港保险收益全面征税，香港保险和银行股一度下跌啊。因为财新网昨天报道说，中国税务部门已经开始对部分香港保险收益按 20% 的个人所得税征税。目前杭州、北京等地已经出现了个案。那由于香港保险长期被中国的高净值人群视为配置海外资产、转移财富的重要工具，所以税务政策的变化引发保险公司的高度关注。那有一家跨国保险公司的人士透露说，公司现在在紧急开会评估影响。那最新的变化是什么？最新的变化就是一些高净值家庭正在准备移民。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日经亚洲说，北戴河的习近平并不轻松。那这篇稿子是日经亚洲主笔这个中泽科二的专稿，题目叫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前的心态并不轻松。文章从7月24号中南海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谈起，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不过习近平虽然对中国经济的严峻局势表现出危机感，但没有显露出大幅调整政策的迹象。那事实上，7月30号政局会议发布的消息显示，习近平将继续推进现有的经济模式。这个经济模式就是优先发展先进产业、薪资生产力，而不是采取缓解消费者紧张情绪的措施。新华社报道说，会议要求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这和习近平7月24号表现出的危机感形成反差。他说，背后其实有政治原因，因为你任何重大政策转向等于你承认之前犯的错误。这个角度有点没想到啊。那习近平一旦承认判断失误，那有可能在明年这个21大之前面对挑战啊。 所以在上个星期的政局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决定五中全会的主题全面从严治党。他说这个宗泽克说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公开反对的主题，加强管党治党，这和习近平上台以后持续推进的反腐运动密不可分。那习近平准备通过展示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在明年的中全会，在明年的21大上寻求连任，开启第四个5年任期，继续延长执政时间。文章说，不过挑战仍然存在，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年1月，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刘振利、军副主席张又侠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半年多过去了，张又侠和刘振利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甚至中央政治局会议甚至提都没提到这两个人。那今年4月份，这个新疆书记马新瑞接受调查，中央政治局在7月30号审议了这个问题，决定开除马新瑞党籍。张又侠和马新瑞都是习近平的亲信。现在的问题是，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元老交换意见之后，张又侠和刘振利是否会在五中全会前接受处分，或者是以什么方式接受处分。这篇稿子呢大概的理了一下整个的局势，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爆料但是今天我看的一篇文章，这一篇报道是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光彦，他在8月5号在一个研讨会上的一个演讲这个研讨会是由拉惹热南国际研究院举办的一个研讨会。这个陈光彦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国内陈光彦啊，不是彦啊，陈光彦，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动态状态与未来趋势，主要是分析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格局他讲了一个理论，我觉得还不错海外的经济学家能够有这样的看法，真的不简单陈光彦指出，中国目前有两个经济，一个是引领全球并且有高度竞争力的技术经济，另外一个是以楼市疲软这个地方债高企、人口萎缩、消费低迷为特征的传统宏观经济陈光彦指出，他说尽管国内外各界人士都呼吁中国政府采取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比如说发消费券扩大社会福利提高家庭收入以各种方式增加消费促进经济复苏他说，但是关键是你会发现这些动作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所以陈光彦就说他说外界实际上对中共的优先事项误解了他说你要理解中国的宏观政策，你不仅要用传统的宏观变量，还要根据大战略的变量。他说中国的优先事项不是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就业、改善消费和家庭福利，这些事情固然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长期的国家实力。陈光彦解释说，他说长期的国家实力是增加中国和美国竞争的长期能力，并且在未来20-30年维持这个大战略，这是重中之重。其他虽然重要，但要服从这个最高优先级的大战略。所以呢，所谓的发展优先，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安全优先。然后陈光彦分析说，他说中国经济政策它不再是宏观经济管理，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刚才说的这个大战略的工具。中国呢就日益重视技术经济，认为技术经济 技术能力才是未来国家实力的基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这个国内需求疲软的时候啊，在人工智能、电动车、电池、机器人、半导体等战略技术领域能够取得显著进步。他说，这不意味着中国在准备战争，而是在准备一场持久的战略竞争。他说，如果你聚焦战略竞争，你就意味着你会把资源投入到所有能增强经济和长期竞争力的关键领域，半导体、人工智能这些，量子计算，关键矿产、工业软件等等。他说，站在宏观经济学家的角度，这其中的一些投资是浪费的。但是陈光炎说，但是从战略韧性的角度看，这些重复投资是必要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他举什么动物园的例子来解释中国的产业政策逻辑。他说，中国养了很多老虎，这动物园养很多老虎，那平时就给他吃肉，就是补贴，就相当于补贴，让他们争夺，然后逐渐减少。他说，这是产业政策的内容。他说，老虎必须争斗残杀，最终活下来的老虎就非常的凶猛，比如比亚迪啊，所以比亚迪走向海外的时候，它就是猛虎。这个我要插一句，我觉得陈光炎老师的判断是不对的。补贴的肉养不出凶猛的老虎，补贴只会养耗子，就是老鼠啊。这个比亚迪不是补贴带来的，比亚迪变成一个凶猛的老虎，它是不是凶猛老虎我们且不论，它的能力不是补贴出来的啊，补贴只会养耗子，只会养老鼠，不会养老虎啊。这个我要更正一下啊。陈光炎分析说，他说中国的思路是传统宏观经济疲弱，只要不崩溃啊，就把所有的精力投入技术经济，让这台经济引擎足够强大啊，持续增长，最终带动比较弱的传统宏观经济逐渐恢复啊。怎么可能 ?Come on! 你看看，你做做算术你就知道。习近平的薪资生产力，你刚才讲的这一摞，你的 GDP 有多少？不超过中国 GDP 的10%呀，10%几而已呀。他怎么可能带动疲弱的传统的宏观经济呢？这陈光炎老师有一点不搞算术啊。陈光炎还说，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需要稳定经济增长，解决国内经济的弱点，同时又不希望出现额外的外部冲击，因为国内需求疲弱，外部需求是增长的重要支撑。哎，这个他是看到了。陈光炎指出，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对中国施加技术制裁，让中国国内形成共识，需要一个强人连任，才能确保中国不被川普欺负。啊，这是很传统的想法啊，欺负。所以呢，川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之后，又猛烈的敲打中国，中国的内部声音又在问，难道要这个时候换马吗？换驾吗？党内的元老、退休的将军都认为，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支持现任的领导继续连任。这个分析是错的，习近平的连任绝对是国内政治的结果，不是外部环境的结果。外部环境是其中一个条件，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啊，这个是肯定是不对的。陈光炎对中共的话语解读能力很强，很强。我支持他一部分的解读啊。我们就拿这次7月30号的政局会议来说啊，那我把新闻稿跟大家略微的念一下。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 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重点是什么？重点就这两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什么？国内就是维持中共的政权，国际就是中美关系啊，然后就统筹发展和安全，这就是习近平提出来的方针啊。改革开放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以发展为中心啊。习近平上台之后改成什么？统筹发展与安全。安全是什么？安全就是斗争啊，就是什么？就是文革叫斗争，现在包装一下叫安全。跟谁斗？跟西方斗。啊，简单的说，习近平的纲领就是既要发展又要斗争。发展是为了更好的斗争，斗争是实现发展的意图。这就是中共的辩证法。发展为斗争提供物质条件，斗争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一点其实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只是邓小平改革开放韬光养晦，把斗争那部分藏起来。到习近平手里呢，习近平觉得我们现在物质条件够了，不用藏了，直接开干，就是这个。这里有两点陈光炎老师讲的不大对。第一个，中共不会傻到不要经济只讲斗争，他都要啊，他都要啊。那现在的问题是他要不到，为什么？因为经济出了问题啊，经济出问题。经济我们昨天的节目里面讲到，经济出了什么问题？银行出了大问题，而且银行的这个问题解不开，这就是根本。那银行经济要是垮了，那所谓的技术经济肯定要垮。技术经济，陈光炎老师讲的技术经济没错，那你把它概括成技术经济很好，但是技术经济是中国宏观经济的其中一个小角，只是一个小角，或者你说是宏观经济这张皮上的一个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是不可能带动经济，带动那张皮的，所以这件事情那是不可。中国的经济学家，官方的经济学家一直想办法把所谓的薪资生产力把它放大啊，作为证明他现在这个政策的合理性，但实际上地球人都知道这不是真的。薪资生产力是不能够成为新的增长动力的，它可以带动一部分，但是和中国的100亿的经济规模相比，那还差得远。习近平呢，一个球给你，给他一个球他都抱不好，他现在有两个球，既要又要，那肯定两个球都掉地上啊，这就是结果。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线初代黑雷，谢谢 Jason FEW， 谢谢 OK。 观点推荐一个词叫鱼死，中共政权不会崩溃，也不会崩而不溃，只会鱼死。鱼死正式开始的时候是2022年的1月1号，中国太大了，所以当它轰然倒下时， 大家才会感觉到崩溃，但其实死亡早就开始了，一般人不知道而已。鱼死是指身体没有疾病，是因为摄取的营养没有消耗的营养多，所以身体逐渐的虚弱，最终死亡。因为2022年1月1号开始，世界发达国家基于 WTO 给予中国的优惠全部停止。2022年疫情期间，疫情爆发， OK。这个时间节点可以解释很多问题。第一，中国经济衰退和疫情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关系吗？中国房价2021年达到高峰的原因是因为外国企业囤货。外国企业能囤多少货？中国外贸相关企业工资奖金21年暴涨。三所谓的经济重启恰恰是疫情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遮羞布。最后中国经济没有危机，也没有周期。经济全称是今世济民，所以今世济民周期就是历史周期。太深了，我看不大懂，我没看大懂。鱼死呢，鱼死基本上就是虚弱的原因是因为生病，跟病有关啊，它不完全是能量输出比能量摄入要多，所以就死了，不完全是这样。鱼死它有生病的因素，生病是主要的因素。至于你说的这个2022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给中国的关税优惠全部停止，这显然不是事实。中国仍然是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就是世贸成员国之间都是最惠国待遇，理解吗？都是最惠国待遇。川普政府这个实行对等关税实际上是违反了世贸组织的原则，他等于是把世贸组织给踢飞了，理解吗？川普政府的对等关税实际上就是废掉了 WTO。 那当然他废掉的不仅仅是 WTO， 他基本上国际组织他都要废掉。那正好他又是一个这样的观念，正好他手上握的一个美国的政权，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说的这个2022年1月1号全世界停止关税优惠，这不是真的，这不符合事实啊。中国经济衰退跟疫情没有任何关系，这也不是事实。疫情当然我的看法是，从宏观经济的表现来看，中国宏观经济的高点或者是峰值在2018年，2018年是中国宏观经济的最高值。从2018年，从2019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拾级而下，开始下来。2022年爆发的疫情实际上给中国经济一次重击啊，重击，它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衰退。它实际上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个重要转折点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从房地产市场从2001年开始跌下来，中间三年时间基本上是干跌。干跌到了2023年疫情结束，实际上中国经济就已经回天乏术。就是它没有力量，它搞不定了。搞不定的原因是因为地方债把银行掏空了，地方政府的地方债把银行掏空，银行掏空债就赚不动了，就是这个东西啊。我认为大概是这个方向。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什么外国企业囤货，外国企业囤不了多少货。我知道外国企业囤货，你比如说像深圳红树西岸，我印象中 摩根斯丹利在红树西岸，我印象中拿了一百套房子，但有通货，但是跟中国四，大家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规模有多大吗？中国房地产市场有400万亿，400万亿，外国囤货你拿出10000亿就不得了了，怎么可能有10000亿？几百亿了不得了，那是不可能囤货。大家不要去做一些似是而非的表达，你要得出结论，一定要有可靠的数据来支持啊，不能够似是而非，讲一个大概齐，大概齐没有用。就像我刚才讲，陈光炎老师他说，这个技术经济对中国经济很重要，那你就要拿出个数据来，技术经济是多少啊？技术就比如说技术经济300万亿啊，宏观经济是多少？传统宏观经济是多少？传统宏观经济50万亿啊，假设是这样哈，哎。你这300万亿增长动力很快，能够带动50万亿不行，你这逻辑上成立。如果宏观经济总规模是100万亿，技术经济只有10万亿、8万亿，你怎么能够说它能够带动整个经济呢？这 就讲不过去。所以要用经济讲的是什么？经济讲你说叫什么叫？经世济民不对，经济讲的是什么？经济讲的是数据，讲的全是数据啊。观点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共产党可以随时剥夺和伤害你的人身自由和生命财产，这么简单的道理早就知道了吧？外国人要是对你做什么，起码得有个度，要有法律依据。共产党掠夺中国人简直易如反掌，你的生命和财产本来就是党的，共产党收税和西方国家收税本质不一样。 OK， 观点，中共向国人海外收入和海外信托征高额所得税非常不明智，无疑是将大幅加速资产转移和富豪移民进程。日本经济泡沫之后，泡沫破灭之后，企业和国民开始大量的海外投资，到2000年后，每年的海外投资收益大致上和当年日本本土出口额相当，相当于再建了一个日本，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啊。日本政府没有限制海外投资，也没有高额征税，因为日本政府相信国民和企业会把赚来的钱拿回国投资消费，藏富于民是民主国家的本色，中共横政暴敛，杀鸡取卵，必定自食恶果。没有，日本政府没有权利阻挡别人的海外投资，理解吗？就是说，其实中国现在也在鼓励海外投资，也在鼓励，但是中国海外投资有问题，问题在哪？中国没有技术，中国只能把生产线搬出去。它跟日本的海外投资不大一样，日本它有技术，它不断的更新技术，它可以不断的形成一个闭环啊，这两者之间差别还是蛮大的啊。情况湘江控股2026年7月公告，广州地方税翻了2019年2022年两个年度的账单，两年合计少交税5599万，虽然后面补齐了，但还是要按5%交滞纳金1968万，折合年化18.25%。而现在民间高利贷也只能放12.4%。OK， 情况湘江控股还在啊，做家具的。东莞目前又在防蚊消杀，搞得跟防疫一样，要网格化。管制填表负责量体温，其实新冠阳的人比蚊虫还要多，经济越差越要动员这些来掩盖。疫情是有的呀，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疫情之后就会变成流感，类似流感，流感每年都会有啊。 情况三线城市市长饭局，饭局上有财政局长和税务局长，市长在饭局上不断地给两个局长施压，两个局长饭没吃就走了。现在的官员压力大到失眠，既要找钱填堵窟窿，又要满足领导的要求，感觉活在炼狱之中。现在地方官睁眼就是钱，睁眼就是搞钱。地方政府官基本上各级政府的任务就是两个字，搞钱。情况加州州长纽森宣布2027年1月1号开始，加州最低时薪将提高到 17.4 元，这将使加州拥有全美最高的州级最低工资标准，工作一天139美元，可以买一周的食物供全家吃饱喝足。小粉红别再拴斩杀线了，现在国门大关，想被斩杀都没机会了。 OK。情况：北京飞机撞楼事件后，昨天查询民航局官网，整个七月共计注销和变更的通航企业42家，今日再次查询，已经整个缺数据被删除下架，没有低空经济这一说了。低空经济，低空经济很搞笑，低空经济一看就是骗人的，因为中国空域不开放，空域不开放搞什么低空经济？空域是谁的？空域是解放军的啊，就是整个空域都解放军的，开放一部分给民航用一下，仅此而已。所以低空经济就是骗人的啊。提问：现在中国好像明神宗万历帝为搜刮财富设立由宦官组织的盐税矿盐税使，他们自1596年起派驻全国各地督办开矿，征收商税，横征暴敛，强抢豪夺，严重破坏经济，并引发多次民变，成为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弊政。王先生认为中国未来几年会旧事重演吗？现在的操作，中共现在的操作已经没那么粗糙了，它相对来说比较更精细化，它不会，它基本上是你看得很清楚，金税时期谁账上有多少钱它清清楚楚啊，有钱人账上有多少钱它清清楚楚，然后他做的这些动作你看他一波一波下来的很清楚的，这些最早打的是谁？最早打的是演员，收钱，就是明星，这些明星交税啊，抓一波范冰冰这一波，范冰冰这波完了以后抓谁？抓直播带货，一波直播带货，一步一步来，然后是海外征税，海外征税第一波股票交易，第二波这个信托，第三波保险，清楚得很，你看得很清楚。税务局也是一波一波来，看你账上有钱啊，搞一波倒查，发现倒查完了以后还有钱，再搞一波，再倒查，搞得你账上没钱为止，他就不干了。他现在很精细，很精细化，因为基本上金税时期之后，所有的账对税务局来说都是透明的，你说他要搞出民变来，民变不会，他现在基本上是割那些有钱的，他不割底下的，底下割了割去可能割多少钱，他搞民变，我才不搞，搞有钱的。现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有钱人要跑，有钱人没跑，就是到现在还没跑的有钱人，那就是故土难离的这波人，你不使劲割他割谁呀？早跑的像那个什么那个地产商叫什么来着？跑到纽约去的，早就跑了，跑新加坡。你去新加坡，你去看一下，新加坡跑了一波，然后去了100个 又回来了五十个，哎，现在割的就是那回来那五十个，啊，早年跑了一波，就疫情结束之后跑了一波，疫情前跑了一波，疫情结束后跑了一波，疫情结束跑了一波，一部分上海的那波呢去的是日本，那还有一部分北方呢这些跑的是新加坡，新加坡那票人呢待不住，待不住怎么办？又回去了一半。一半有没有不知道，大体上这个方向，这个方向。那这波人呢就在被割现在啊。所以我不觉得中共会搞出民变来啊。他现在的做法就是两头抓两头。一头是抓有钱人，一头是抓呢抓哪个呢？一头是抓灵活就业。把灵活就业踢进去，踢到哪里面去？踢到社保里面去。为啥？因为中国人那种不安全感，他就是拿吃定中国人的不安全感，就让这波灵活就业 3.2 亿，你现在社保搞不定怎么办？把这 3.2 亿你往里面踢。他进去以后，因为社保大量的人在退保，那怎么办？就抓两头。实际上中共现在是抓两头。坐标加拿大，我的邻居在社区开了一个高端包子铺，包子铺的老板是红四代，因为我们也讲中文，又离得近，有很多往来。包子铺老板除了经营餐厅，还负责比亚迪加拿大的进口和销售，这是躺着赚钱的美差。哪有躺着赚钱的美差呀？前两天我遇到他，发际线拉到头顶，挂着重重的黑眼圈，老了20岁。问他还好吗？怎么这样？他说美国打贸易战，载满比亚迪车的货船一船一船的往海关，等在海关，等一天烧的钱比让他睡不着觉，这关税隔三差五的来一下，根本吃不消。比亚迪卖美国，比亚迪卖美国不让卖呀，100%关税怎么卖？美国打贸易战，一船船等在海关，想进中美国吗？进不来，100%关税怎么卖啊？没法卖啊。观点之前被裁员前在平安银行里当安全员，碰到被封卡的人员来讨要说法，别人正常的黄金生意大额转出去转入导致封卡，每次都被卡说提供材料，加上中共一直在大规模发国债，感觉是把税收到50年后了，一直是银行的账目岌岌可危，一边是大规模的维稳经费紧张，现在国内的经济非常恶劣，认识钢铁厂老板都在骂中共的制度，出口的钢材手续费异常繁琐，而且一个月一个制度，现在已经撤掉了一些厂，再不割肉保全以后的裤衩都不剩。 OK， 情绪听惯了 1.5 的倍速，昨天开始追直播支持王老师，这个直播时间刚刚好，国内上午11点半下班，看完直播食堂也结束了，正好减肥，帮我管住嘴，精神食粮有了，嘴上就少吃一口。 OK， 好吧。然后饭还是要吃的，饭还是要吃的，你可以少吃一顿饭，如果你要这样减肥的话，但是如果你上班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吃点，还是要吃饭，不吃饭不行，那哪扛得住，身体受不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